家好，欢迎回到 Few Girls Weekly Chat， 我是维雅，
我是芷造，
让我们与自己与食物更好的相处，这个是第406期，
终于要开始说又一点点跟食物相关的东西了吗？
这跟食物相关吗？哎，也有点相关。
那没有食物我怎么长胖？我喝西北风长胖的吗？
哎，这是一期约稿啊，我是想让老爷给大家分享一下他最近经历的一次，就他还觉得挺伤心的一件事儿。然后这件事儿呢，其实就我毫不知情在发生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俩前一阵儿不是搞了，在小红书上搞了一个特别大的直播嘛。然后那天直播了7个小时，然后给我们俩都累坏了，就特别累。然后在那个直播的过程中，其中有一趴是专门那个讲衣服的，就有一个人在他穿的某一套衣服底下评论，说什么来着？
好像就是老爷你现在怎么这么胖了呀，你赶紧减减肥吧，特别难看。但就是那个话说出来是有一点刺耳的那种。
嗯，然后当时你第一反应是啥？
说实话我第一反应没反应过来，
因为咱们在直播的时候脑子太忙了。
对，其实脑子是很忙的，就是因为当时他在说的时候，我一边要去展示衣服，然后一边又要去关注大家的留言嘛，然后你可能会有人问一些问题，你要跟大家去互动。其实说啊，那个东西刚发出来的时候我没有看到，因为当时我在讲衣服。
当时我是不是不在屏幕里头？
对，你当时是在外面换衣服。
哦，所以我完全没有看到。
对，然后呢我的衣服说完了以后呢，我就把手机拿过来，然后我就往上刷了几页，就是我想看一下刚才大家都说了什么嘛，有没有什么问题。结果往前一刷就刷到了这条，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其实你当时第一反应是一个应激的反应，就是我想先假装看不见，心里是假装看不见，但是我的生理非常的诚实，就是如果这是一个比如说有人给我留言发这个，其实我不会这么反应，我不会去理这条留言。但当时我的生理的第一反应就是我想都没想，我直接就说，我说啊，我说我胖了呀，我说啊对不起，我说我春节是吃的有点多，然后那个我好久没称体重了，这个是当时我本能的说了这么一句话，就继续在播。然后我必须得说，当时是有很多的五人底下就开始说老爷别理他，说这个人是不是在制造焦虑啊什么之类的。但是这些话我当时已经有点听不进去了。
肯定听不进去，我觉得是人都听不进去。
然后在这句话之后，我其实在展示衣服的时候就变得特别的 self-conscious。我必须得说，那身衣服当时的搭配的确是暴露了我的身材缺点的，因为我是一个梨形身材，然后我当时选的那条就是包腿的喇叭裤，其实本身我当时想配一个松散的上衣穿给大家展示的，但展示的时候呢我配的是一个小背心儿，所以其实我自己心里清楚这身衣服就是暴露我身材缺点，确实是显胖的。结果在他发完以后，你看之后的那个后来再让我去展示衣服的时候，就有一身衣服我之前没有穿过，豆绿色的那一身是一个小的 bra 配一个短裤，说实话如果是之前的话我穿上就上了，
嗯，
就是我根本就不会想，因为那是姥姥挑的嘛，姥姥或者你穿这个颜色我穿另外一个颜色。但是那件事发生之后，就是要穿那身衣服的时候，我换完以后我在外面的镜子前面
仔细打量了一下自己，
扒拉了自己好久，你能理解吗？就是觉得这个肉我往哪儿塞一点，当时就恨不得就胸上的肉使劲往里聚，然后呢肚子上的肉使劲往后面捋，就是恨不得有个兜能先把这肉给摘下来先放兜里放一下。然后所以我当时再去镜头前面的时候我是特别的敏感的。你没发现就是我穿那身衣服在镜头前面没有停留很久吗？
我没发现，因为当时咱俩说实话那脑子根本就不在，
对，是在对流程，但是我在对流程的同时我就开始注意说，哎，我这么站是不是就显得胖，哎，我要不要站侧一点。然后呢一旦这件衣服马上快讲完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它上面还有一个小上衣，然后我马上就把那个小上衣就是那个 bra 我都没有来得及给大家过多展示，我想赶紧把那个上衣给穿上。对，然后我穿上之后我其实就再也没脱下来过。我当时觉得那个豆绿色的裤子也是嫌我腿粗的，所以我很快的其实就赶紧到后面去把那身衣服给换了。
嗯，我就记得老爷当时在我们直播之后啊，在车上的时候特别认真的说张雅，我跟你说，你告诉我句实话，我到底胖没胖，然后就把这件事跟我说。你当时还没哭，
我当时没有哭，还是没有太反应过来。因为一般我和姥姥在回家的路上会去对这个就是复盘一下我们整个直播的这个过程。我就问他，我说你看见那句话了吗？姥姥就说没有啊，说我什么时候说的呀，我大概跟他说了一下。然后我就很严肃地问他，我说我是不是胖了，你实话跟我说，你别瞒着我。
对，我要这事儿还有瞒着吗？多大点事儿啊。然后我就说我真没看出来，因为说实话你知道吗，天天见面的人你是看不太出来谁胖谁瘦，你只有一段时间不见才能发现。
嗯，我为什么就是听进去了呢，或者说认真了呢，就当时的反应啊，就是我也看到了镜头里的自己，我也觉得确实不是显得身材很好的样子。所以就是咱们上期不说了吗，别人对你的负面批评，如果说你觉得他说的不对，
嗯，
其实我是不会放在心上的。比如有人说侯少你矮，我从来不会觉得我矮。但是坦白讲啊，因为我不是自从做直觉饮食以后，我真的很久没有称过体重了，而且前段时间不是过节什么的吗，就是确实吃的比较多。所以呢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击中了我，是因为我认同他了。
嗯，
然后所以我就问姥姥，但是姥姥当时说没有，但是姥姥同时又说那我看一下回放吧。然后看完回放跟我说，这身衣服配的是确实不太好。
然后我就说这个，我说老伴儿，这不能赖我啊，这身衣服是你自己搭配的，这衣服本身也是你挑的，你就从头都赖不着我这身。我说好像是不太好看。哎，我问你，我这种低情商的回答对你来讲，嗯，是雪上加霜吗，还是我说这个反而没事儿？
没事，而且你当时那意思就是说你这衣服确实选的不太好。然后我不跟你说吗，我说我本来是想上面配一个长的，
嗯，
然后你说那你为什么没配，我说因为这俩是一个牌子的，我就想赶紧快速的给他讲了，要不麻烦吗。就是你这么说我完全没有关系。首先啊，那天晚上不是一个人说。
你怎么确定他不是一个人啊，还是一个人说了好几次呀？
我觉得不是，因为大家的语气是不一样的。其实你知道吗，在最开始咱俩一起展示衣服的时候，因为我本身骨架就比你大，所以我站在你旁边。当时我觉得那个人肯定不是咱们的粉丝，因为当时有个人说了一句，说能不能让这个瘦瘦的姐姐一个人播
啊，
类似于这样的话，我具体记不清了。所以这个其实是我第一个看到的，但这个当时就因为他刚有他第一个，所以就没有当真。另外一句话应该是五人说的，有五人会说老爷最近好像稍微胖了一点，但这个就是他是那种语气很好的那种说。
那这种对你有区别吗？在你听起来
我觉得是他加起来就不断的去 confirm， 我自己也觉得。
因为你知道吗，无论人家跟我说哎姥姥你最近是不是可能胖了那么，或者就是比以前，甭管你用什么用词和说的特别难听的话，在我听来是一模一样的，我觉得没有区别。
在我听来是不一样的。就是因为你是只在乎这个客观事实，就你看你在，这就是咱俩最大的区别，你只在乎他说的这件事儿的这件事儿本身，而我其实很在乎他跟我沟通的时候的这个方式方法，或者说带给我的情绪。
嗯，
然后呢这件事就过去了。其实第二天我拍视频的时候哭，其实那个我觉得就是很多事儿堆积在一起，就不是光这件事引发的。但当时确实有点难过的点是什么，是我难过我为什么要因为这件事难过。
嗯，
你能理解吗？因为我其实曾经是一个多么在乎吃东西，多么在乎节食，对自己要求多么严格的一个人。我觉得在我当年减肥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加的严格。我其实花了很长的时间让自己从那个状态中走出来，然后变到现在跟食物的关系好了。但是这个东西就是有代价的，当你不那么严格控制你吃什么的时候，你的身材就是会有起伏的。这个其实也是我之前在拍那个直觉饮食的视频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了，就是你要想好你是不是要 embrace 这个新的饮食方式，这其实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那如果你放开了的话，它一定会有波动，你要能接受。我以为我接受了，
嗯，
就我以为我现在不会再被这样的言论伤害到了，但是他还是伤害到了，就让我觉得自己很失败。就是那个失败点在于什么呢，就是哪边都没成， 就是我既放弃了我原来明明能够很健康饮食很自律的一个状态，找了一个似乎很舒适的状态，我觉得这样的我是最自信的，但其实我并没有自信。
嗯，你记得我就之前真的问过你这个问题，我说你真的不在乎吗？就是你不在乎你好不好看，或者你不在乎你的身材，就因为你记得吗？就之前你从这边这一条这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时候，你跟我说每天我不洗脸，我不照镜子，然后我现在已经不 care， 不去看那种特别好看的身材，
嗯、
或者说你每天也不
我确实是，
对我跟你说这一点对我来讲，我一辈子都做不到，我不可能，就是因为我首先。我不可能不照镜子，我每天都很仔细的照镜子，然后呢我每天都称体重，我每天都很在意我自己的身材好不好，而且我仍然会去看身材特别好的人，我会希望自己变成那样，我其实完全接受我是这样的人，
嗯，
我根本不拧巴，因为我就觉得我就是一个爱美的人，我就是一个追求好看的身材好看的脸，并且我愿意为这个花钱花时间的人。
对，你看你的点是什么？是你愿意为他付出。我不想为这件事付出了，所以我反向就觉得，但是我确实说啊，就是如果只是我自己的话，我其实还挺自洽的。就你想我这么长时间其实都是属于一种自洽的状态的。这就是为什么当我听到那句话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没有我以为的自洽。
我觉得你想追求的那种完全不在乎的那种，是不是我认识的侯诗瑶？我觉得我认识的侯诗瑶是做不到的，所以我觉得你就会，你选择了一条本来就拧巴的路。
对，或者说那个是我希望能达到的状态。就比如说像我运动也好，比如跑步也好，我说我完全不在乎成绩，但是呢，你内心不可能完全不在乎，但是我希望我是一个不在乎成绩，
完全不在乎，
跑步只在于快乐，就是这么说吧。你说我拍着良心问你，侯诗瑶，你跑步真的一点点都跟说他能帮你保持身材无关吗？就是你就跑步就是跑步，就只是为了快乐，就是他对你的这个整个身材维持也好没有任何关系吗？肯定不是。你知道你跑步还是有目的的，但是我希望达到的是那种没有绑定的状态，但是我没达到。
哎，我想问你，我就是为了身材好，当然也为了快乐，我去跑步不行吗？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追求我觉得不太可能能达到的那种目的？就比如说我就是在乎身材，那我就大方在乎就完了，为什么一定要追求一种不在乎的境界呢？
我觉得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容易走极端，就是非一即零的人，然后呢我不太能在中间待着，我不会在中间待着。你看我以前是一个极端在乎身材的人，就是如果大家不了解老爷的背景的话，老爷在大学的时候为了减肥得过什么那个暴食症啊什么的，我曾经1.75米的身高只有96斤，就是我经历了那段时间以后，我就不想再要那种状态了。
嗯，
但是呢我又不会说我往这边只挪两步吧，就是我还是在乎我的身材的，但是呢我又不在乎饮食，就我拿捏不好这个点，那我干脆
就是你等于是一开关就是要不就开要不就关，
对，你是无极变速，
我是无极，我可以调那钮30%-40%。
对，
但问题是你现在追求另一个极端的结果就是你还是待在中间了呀，一个红灯一个绿灯全开着，相当于黄灯，就是那意思。
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是包括那天我哭完之后我是怎么调整这个状态的啊？你知道那天我有多纠结吗？我特别想上一下秤，我特别想称一下自己的体重，然后我最后还是没称，因为我们家秤没电了，然后
一直解释满分。
然后我当我觉得它没电那一刻，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你能想象那种如释重负吗？
能，
因为你知道我那天知道自己，那天是我38岁，你们大家知道这个人说我胖那天是我38岁前一天，所以在我38岁生日那天，我把那个秤搬出来，我当时就想，哎，我就是想知道一下，我这已经快2年没称体重了，我又确实是没有在节食，在完全的直觉饮食，那我就想知道我现在和我当时节食的时候，我的体重有什么变化，但是我接下来就会想，那如果我真的比如说胖了好几斤，那我怎么办？
嗯，
那我是说，我继续说，我就直觉饮食呢，还是说我稍微往回拉一拉？那侯石瑶，以我对你的了解，你一拉就容易拉过，所以我当时很犹豫。然后当我踩上那个秤，发现那个秤没电了以后，我真的，我觉得这是老天给我的面包屑，你知道吗？那既然我不能知道自己的体重的话，那我就还是像之前那样吧。在这件事之后，你说我有继续的说是节食吗？没有。但是呢，我就是想更加的观察自己，就比如我现在不饿了，我可能就不吃，就是饿了的话就吃，就更加去关注自己身体的一个感受。这是我唯一能做的现在。
哎，那我问你，那在下次直播之前或者在直播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 conscious 吗？就你会紧张吗？
我会。
OK。就是这个呀，就也是我觉得特别迷的一点，就是我这种人、INTJ 的人，哎，我举着 INTJ 的杯子表示不能理解，因为你知道吗，你就这次考试没考好，再过两天还有一个考试，我明知道还有一个考试，
嗯，
我也知道我不准备肯定不会考好，但是呢我不想准备我就不准备。
嗯，我觉得不一样，是因为我觉得胖瘦不是一场考试。
嗯，
你能理解吗？就你说这一个考试我要去准备，我会准备，如果这是一场考试我一定会准备的，因为考试的结果就其实它就是你考高分是比考低分好的嘛。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其实我现在胖一点瘦一点，其实 in the end 它不是一场考试，它不是一个绝对哪个更好哪个更差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其实只取决于我自己的内心。所以就是与之相比，我宁愿，因为我知道我可能没办法完全调整到说我什么样的身材，我直播的时候我都完全无所谓，因为我觉得这也不符合一个博主的专业素养，你明白吗？
那倒也不是，我觉得对博主的专业素养来讲，胖一点瘦一点是真无所谓，但是我觉得对于你的审美来讲，你不是无所谓的。
对，你就这么说吧，你现在让我身材完全走形，我肯定是不能接受的。就是我能接受的是什么点，其实是在那个人说出那句话说侯石瑶你是不是胖了之前的这个，我的点一直是很舒适的，就是我自己其实觉得我的身材是 OK 的，我没觉得我自己身材不好、
我也觉得你的身材是 OK。
对，所以就是那我其实只需要去屏蔽掉他对我的这个负面影响就好了，因为如果我现在真的很胖，那我不会说无动于衷的。所以我觉得我不是完全的一个躺平状态，只是我觉得这个外界对我的这个评价我觉得它是不正确的，而我现在有点被它影响，我需要调整的是要坚定我自己，就是说我现在的这个状态是 OK 的。
那我问你，就如果再有人说呢，你还会心里引起波澜吗？还是你就脱敏了呢？
我觉得我会慢慢脱敏。
OK，
这个就跟我身上的所有问题一样，就是我记得第一次从小的时候，第一次有人说我那个下颌角很锋利，就是像男生，第一次有人说的时候是伤我心，或者这么说吧，五音不全，第一次说的时候是伤我心的。
嗯，
第二次有人说的时候，或者他们唱歌我一张嘴，他们说你能不能别张嘴，你都把我带跑调的时候，是有点敏感的。但是呢，现在我就可以在别人唱的好好的时候故意加进去很大声的唱，其实就是脱敏了。
那我问你，就是你刚才说的其实是两种，一种呢是你可以改变的问题，就比如说胖瘦这个是咱们很容易改变的，还有一个是像下颌角和五音不全，这个是你无论如何都改变不了的，基本上啊。
谁说的五音不全？我跟你说五音不全可以改、
哎、
我马上就要全了、
啊、行行行，你等你全了的，我反正全不了了、我觉得就说这些无法改变的事儿和有能力改变，比如说胖瘦，哪个会让你更受伤？
有能力改变。
有能力改变、啊、那我也是，因为我会把这个问题和我努不努力联系起来，然后我会陷入了不可避免的自我攻击。
是的，但是我觉得你看你有能力改变的东西，这个你到底有多少能力其实是你自己告诉你自己的。
哎 exactly，
就咱俩告诉自己的话不太一样。
我现在的逻辑是说，从前面首先就是如果有人胆敢在直播里这么说我，
嗯，
我跟你说我死给你看。
你能我就想说你能怎么着。
不，首先我会比你更难过。
嗯，这个我相信，
因为我是比你更在乎这些东西的。其次呢，就是我可能和你的处理方式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你的处理方式完全就是说 OK，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是，其实你自己也觉得自己胖了对吗？ 你到底觉没觉得自己胖？就是你刚才最开始说你认同这个人，然后后来又说你觉得他说的不对，你觉得他说的到底对不对？
不是，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一定是有一些 holiday weight 在身上，但是在他不说的情况下，因为说实话，我做直觉饮食已经2年多了，我的体重永远是起起伏伏的，可能过两天我胃口不好，或者过两天天气热了我就下去了，就是我是能本身我是能接受这个浮动的，虽然我知道现在是在上浮，
对，但是你在我风口浪尖的最尖，就跟我那照相的时候明明有各种睁眼的时候，你非得在我闭眼的时候给我照了一张照片说哎侯志尧你怎么闭眼啊，
对，
就等于是在你上浮的那点被人逮一正着，
对对，你说很对，
嗯，
是这个感觉。
哎，你知道吗，就你这么想问题这套自洽的逻辑我永远都不太可能。
哎，那要是别人说完你怎么办？
那个首先我回去立刻称体重，然后呢再确定，然后再排除各种月经周期的影响，应该一般都是会发现我自己胖了。
嗯，
然后接下来我会陷入非常强烈的自我攻击，我会在想张薇雅你现在到底是训练出了问题，还是你的皮质醇的水平出了问题，还是你的饮食或者什么什么出了问题，因为呢管理不了自己的这个身材这件事儿，对我来讲是一个说明我这人很脆弱，就说明我这个人很
这件事儿没干好，
对，而且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件事儿在我眼里是最简单的事儿。就是我觉得管理身材这件事儿就跟清打扫屋子一样，就它是一个 basic， 如果这个 basic 你都做不好，你今年想做的那些其他的事儿感觉就更做不好了， 你明白，就是那个意思，就对我来讲就是这么一感觉。我在这里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大家在这里不要喷我说我给大家制造焦虑，我只是想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类人
嗯，
是如何陷入自我攻击的。我也想跟大家说句实话，就是虽然说我说我对批评非常的能接受，但是不代表我不会往心里去。
嗯，
我相反是非常非常往心里去我才能接受的，所以大家听我这个逻辑啊，就是然后我会非常非常往心里去的来反省自己，然后这段时间呢我会把这件事情作为我的 top priority 来处理。就古希在自习室里说一句话，我觉得总结特别好，他说能打败你眼前欲望的是更高级的欲望。
嗯，
就是我觉得我之前如果身材不好什么的话，一定是由于一些低级的口腹之欲，或者是说你犯懒了或者是什么的，然后能把这些欲望压榨下去的是你更高级的欲望，就是我要管理好身材，然后因为这个身材还会影响你赛季的表现，因为你胖一公斤基本上马拉松就会慢3分钟，然后这3分钟其实是你练一年基本上也补不回来的。
嗯，
然后呢我就会这段时间就是对自己要求非常非常非常严格，但是这个反而会就是我对自己那种自我攻击以及严格的要求反而会让我很快的自洽。
OK， 能
理解吗？就是老师说你学习不好， OK， 那我好好学习。我觉得我面对所有的批评都是这逻辑。
那我把刚才你抛给我的问题还给你，就是如果这是一个你改变，比如说这么着吧，有人说张，哎，姥姥你最近变老了，因为咱们都在变老，对吧？那你变老了这件事儿，你怎么办？
那他看我为什么变老，就这件事儿我care不care？
你日子一天天的过，你为什么变老？
不，他说变老肯定说我脸，就肯定说脸不好看，对吧？
嗯，
那脸不好看，我就首先我要会核对我的审美，因为身材这个点是我非常在意的，我和大家基本上所有那种审美是一致的，就是那种身材就很lean，又lean又fit的身材，所以呢大家觉得我胖的时候我可能也觉得我胖，就这审美是一致的。但是如果大家觉得我老的时候，他觉得我哪儿有什么沟什么的，有的是我在意的，有的是我不在意的。
嗯，
但是如果是我在意的那个点我会改，因为我觉得这也不是不能调整的。
哎，那如果就是因为你知道我妈其实跟你特别特别的像，我觉得你们俩特别特别的像，就是在于对自己的外貌就非常非常在意嘛。所以我妈其实现在有一个特别大的困扰，就是我妈都66岁了，我觉得她老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就包括她觉得她脸上有皱纹有褶嘛。我妈是真的认真不能接受这件事儿，她因为这件事儿，她都不能出门见人，她觉得 但是这就是我想说的，就是等你到了，你是没办法去改的，你就是老了。我就跟我妈说，可你就是老了。我妈就说那我为什么比其他的66岁的老太太显老？我说每个人不一样，就是你可能见了这个老太太66岁她就显得年轻，那个老太太66岁还显得比你老呢，但她就不能接受这件事儿。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你其实不容易去改变的事儿。那你要是你呢，
哎，但是我可以接受我不拔尖儿，就我的理论是我可以接受我在66岁的老太太里属于老的，但是我不能接受我没有为这件事儿努过力。
嗯，
你能理解吗？就是如果啊，我做了 everything I can do，我既拉了皮儿也埋了线，我把所有能做的，人家说抗衰的像东西，包括什么人家，反正我自己查完之后我觉得有用的科技我都上了，然而我还是比一般的老太太显老。
OK，
那我认命，我想到这件事我不会有任何的愧疚。我你知道我的主力 keyword 是愧疚。
嗯，
你知道吗？这个是我一个无法克服的弱点。比如说你批评我一件事儿啊，比如说你说我腿短，这件事儿我完全不会往心里去，就算我腿真的特别短，因为这件事儿我没有办法，我没法努力，所以我就一点儿都就是一点点都不会影响到我。
OK，
但是呢，如果你说我胖了，这件事对我是致命的打击，因为这件事儿是因为我不够努力，就我觉得啊，就是我认为就这玩意儿不是我可以控制的事情，而且我这么善于控制这件事儿，我都没控制好，我都会很难过，非常难过。然后如果你说我老了的话，我就努力，如果我努力完了之后还是老，那我就 OK 了。
嗯，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我整个人生的逻辑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反正就是有人说你胖这件事儿，当时那天晚上你把这些话告诉我的时候，我身上起一层鸡皮疙瘩。
嗯，你觉得这是一句很过分的话？其实我也觉得挺过分。
horrible 简直就是，我觉得这是在人最脆弱的时候捅一大刀的那种感觉。哎，真的他对我就这么重要。
那我再回答你刚才一个问题，你问我以后如果还有人说，我真的会脱敏。因为当再有人说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有点诚心。因为我不是发了那个视频吗，我看到呢，因为我也没有每条那个评论都很认真的读，我那天扫了一下，有两条视频，因为大家都在底下安慰我。其实我在这非常感谢大家，但是我就想说，我当时因为你知道我当时哭的那个画面，我拍完了以后我是想删的。我能跟大家说，其实我长视频里面曾经拍过无数次我崩溃的素材，我最后都是删了，因为我觉得特别丑，你知道吗？那天的那个素材我没有删，是因为我觉得我正好最近在跟播客里也在跟大家说春季 emo 这个话题，我就说哎算了，就发吧，就是挺真实的。然后就很多人就在底下留言安慰我，我在这儿非常感谢大家。然后我想跟大家说，我现在一点事儿都没有了，我现在特别特别好，高兴的不得了。但是有两个留言，一个是说最近是胖了，然后那个说不出来怎么，就是觉反正就觉得不太，反正就觉得不好看还是怎么着那个意思。然后呢，这个我当时就已经不会伤害到我。另外一个就是说什么动不动就哭什么的，什么那个这也太自怜自卑那意思，就有什么好哭的。所以就这两条你看现在就不会伤害到我了，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自己把它理顺了。
哦，这两条确实，因为一听就是那种键盘侠没得说了的那种。
对，但是你就在想啊，那天真正说老爷你现在怎么那么胖啊，赶紧减肥吧。而他用的不是胖，用的是肥。我想起来了，我当时不高兴，因为他用的那个词是肥。他说老爷现在肥了，我就觉得这个话他当时应该是他自己遇到一些不顺的话，他必须要有一个发泄口。我看那么多博主，那你看到博主的身材是有起起伏伏的，你从来不会想到说你去留一条言说，哎，你怎么胖了，或者说你怎么最近怎么不好了，就是这不符合常理。那我觉得他刚当时说那个话，而他管咱们叫老爷，我相信一定是一个五人。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他当时是心情是不好的，就他可能生活中遇到一些不顺，他就当时想把一个不好的东西发泄出来，所以我后来就觉得哎，也无所谓了。
嗯，好的。然后我还想问你这马拉松的事儿，因为我今天其实是想跟你讨论这个努力和不努力的事儿。然后缘起呢，是因为我们录自习室讲了一本书叫 How Bad Do You Want It， 然后那本书里面呢，最后一章其实就对比了两个人，一个是就是美国一个非常杰出的路跑运动员叫史蒂夫·普利方丹，然后他就属于在比赛过程中他的风格是属于那种特别激进的，
嗯，
就是不要怂就是干，甭管我实力排第几，我上来就是要领跑。然后呢，有的时候他就成绩非常好，然后就他成绩非常好，这个比赛的可看性很高，你知道吗？因为一般马拉松运动员采取的常规转速都是最开始先猫在一个集团里面，
嗯，
然后大家都那个慢慢的跑，然后轮流带，然后到最后冲刺的时候再拼刺刀。但是他就属于我不管你们什么配速，我上来反正就是按照我最快跑。然后呢，可能这场比赛八成他就崩了，但他如果没崩的话，就跑特别好看，就这么一个人。他就说，说我在比赛当中，这对我来讲它不是一个比赛，就每一场比赛对我来讲都是一个 showmanship， 就是都是我的一场行为艺术。
嗯，
我就是要告诉这世界上的人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就是一个就是一直让我自己待在这个痛苦和不痛苦的，就是坚持和不坚持的边缘的人。就是马拉松比赛是我展现我行为艺术的一种形式，就是 This is my showmanship。 然后另外一个人呢叫企鹅，他叫那个 Penguin。 然后这个人呢，他从最开始就倡导极慢跑，
嗯，
就是然后我跑步的时候我要慢慢悠悠的，我要养生，我要怎么这样，然后他就组织了各种各样的那种跑步俱乐部，就是养生，
嗯。
但是结果呢，后来发现他在比赛当中越来越拼，然后越来越拼，然后最后其实跑出了挺好的成绩，然后参加波马什么的。然后他就说，说他觉得最后发现体育比赛本身的魅力，
嗯，
其实你的努力，你的 efforts 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它是体育比赛的魅力的很大的一部分。所以他就说这种魅力其实是我们无法抵抗的。所以我在这里想问你，就是上次那半马大家说了整个的那体验呀，或者什么的，你说你就完全 enjoy，就是完全不在乎成绩，其实这件事对我来讲就非常 amazing。 就我想真的 ever 有人真的不在乎成绩吗？因为很多人我能理解，大家在赛前是为了安慰自己，就尤其是刚刚跑马拉松的人都会说，我现在明天就是要享受比赛，完全不在乎成绩，因为这是我首马，我首马无论什么成绩我都是最棒的，我只要跑下来我就是最棒的，
嗯。
我现在就想问一个 harsh question，就是我真的很好奇，你们在比赛过程当中真的就可以随便跑吗？就是我一点儿都不在乎我的成绩，就是在我眼里我觉得这事儿是不存在的。
嗯，我觉得是也不是，我觉得是的很多原因其实你刚才已经说了，就因为这是我的第一场比赛，这场比赛我也没准备，我确实得说我在比赛之前是没有任何 expectation 的，我当时就是想我只要能跑下来就行。但是因为你们看了我的成绩都说哎，老爷说你要不然就跟着230的兔子跑，是不是当时这么说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哎，因为三个小时关门，我给我自己定一个230的这个目标也不算太过于激进，因为当时算了一下说230的兔子跑你的配速是7分06，我就想我好久不跑7分钟的配速了。所以我当时我在说我在起跑的时候，我心里其实想着两件事儿。第一就是我希望能就是别跑崩，然后就别跑伤，顺利的完赛，成绩在230以内。第二呢是因为当时那个咱们录之前你问我说如果我不在乎成绩为什么没有等悠悠和伊农，其实第二是因为在比赛之前，因为悠悠和伊农一开始是说他俩不一定要跑下来，尤其是伊农最早的时候他就说他们不一定要跑下来，然后当时我就开玩笑，我说咱们仨都得跑下来，我说咱们仨手拉手冲线，因为当时不正好我过生日吗，我说这是你们俩送给我的生日礼物，谁也别怂。这个其实就回到了一个什么点，就是我可能跟你在一起就是在飞夫来里面老爷永远是那个躺的人，
对，你在我面前你永远是那个啊，我不在乎成绩，我这跑下来就行的那个人。
因为我跟你比确实是这样的，就我觉得大家说特别对，今天你知道有个人评论，你知道说你是什么吗？说你是那个马拉松的那个兔子，说我是收容车。我觉得哎，我觉得特别特别对，就是在飞夫来这个频道里面 在你的面前，甚至比如尤其是比如你和古希的面前，我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躺的人，跟你们俩比，因为你看你刚才说你不能接受这个不能接受那个，那我 OK， 但是我不是一个绝对躺的人，因为我在宁浪别野我是卷王，就是之前我们录一期
我发现了，
我们之前录一期我真的不知道，你知道一农是真的对我有意见，他说他跟我在一起压力特别特别大，我不是早上起来叫大家去冲早浪吗，他说每天晚上比如十二点了我跟大家说咱们早点睡明早去冲早浪，然后他说他很害怕，然后说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八点钟就说、哎、咱们走了走了他们都还在睡觉，然后我就说因为我开玩笑我就听他说那我自己去进步了啊，就其实真的让他们是不舒服的，我一点都没有感觉到，你知道，然后当时他在因为那期播客其实就有点是就是要吐槽嘛，他当时说完他就说他真的不舒服我这种行为的时候，我就想到就跟你说你不能理解为什么你老卷到别人，包括吃饭的时候你说你不能理解为什么大家吃的少，所有人跟你吃饭都吃的少，包括什么就是咱们以前同事啊什么，就所有人都是这种感觉你不能理解，然后大家跟你在一起压力大，然后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我变成了宁浪别野的张维雅，就是我早起冲早浪这件事让他们压力无比之大，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卷和躺真的是一个相对的事儿。anyways 就说那个比赛，我当时因为我你看我平时跑步就你说我刚开始跑就开始喘什么的，因为我的配速跟你的配速比就我撒丫子跑我也没跑进过五分半，真的就是这就是我的配速，但是呢在一农面前又显得我是一个跑步快的人，就是你知道我为了让他陪我跑步我都得哄着他，就跑到一半他说他要回去，我说哎你别回去我给你说个八卦吧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就得这样。
哎我问你侯诗瑶灵魂拷问，那你更愿意和张维雅待在一起呢还是更愿意和赵一农待在一起？
嗯，你说跑步嘛，那我肯定愿意跟赵一农在一起啊。
哎你看这就是咱俩的一个非常本质的区别
啊，你喜欢跟张维雅待在一起。
对，我一定会跟张维雅待在一起，绝对不跟赵一农待在一起、
啊、
我不能忍受我周围的圈子里在这方面我是最厉害的。
哦、啊
哦，这就是咱俩之前说过，就是当鸡头还是当凤尾？
我要当鸡头嘛，对呀、啊，
我争当凤尾。就如果我在这圈子里我是鸡头了，
嗯，你就要往上越一个圈层，
我换一只鸡，我换一鸡圈。什么时候发现哎我不行了，哎，
嗯，
我要在这个鸡圈里混一混。
对，这个咱俩区别特别大。Anyways， 然后就说回马拉松嘛，就所以一开始就是因为一农是比我还不愿意跑的角色，所以我的连哄带骗的。然后呢，我们前面都是一起跑的，我其实一直有在放慢自己的速度，我都没有看配速，我就是慢慢的跑，希望我们仨大概就是前前后后的那种。但是跑到大概第13、14公里，当时我特别想上厕所。所以我想的是我先快点跑，我跑到一个厕所我上完厕所出来，然后他们差不多也到了，所以那个是为什么我到后面没等他们。但是我真的在20公里的那个地方，其实我看好多照片都拍到了，就是我在玩手机，其实就是我在给大家打电话。
对，我想说的是你比完赛之后你后不后悔你耽误了那几分钟？
我不后悔，我反而后悔我没有等他俩，他们俩都是在两个半小时之内完赛的，如果他们俩是三个小时完赛的，我可能就觉得哦，我不等他们是应该的。我特别特别后悔我没有当时站在那多等那五分钟，因为我只要多等五分钟我们仨就能手拉手完赛了。
嗯，但是其实悠悠和一农，
你说悠悠没等一农
也没等，对，所以我就想说的是我认为在比赛当中就是跑出一个自己觉得最好的成绩，甭管你那成绩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人之常情。然后我觉得很多人会因为这个觉得我不应该在意这个成绩，所以我去刻意的掩饰我其实是在意这成绩。他为什么要掩饰？是因为我觉得我成绩不够好。然后我是想说的是、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件羞耻的事儿。就算我
是
第一次比赛，我跑步七分钟，但是我能跑6分55，我就不想跑七分钟。我觉得这个东西你大方的就我就是很拼，但是我现在拼完就是这个成绩，我觉得这个是一件非常正大光明的事儿。
对，我非常同意。我觉得是这样啊，如果我一开始我从头就好好跑， 就从头就拿一个我觉得比较努力的比较顶的配速跑，那么我会在最后的时候很认真的跑完。但是我可能一开始从最开始，因为我还拍视频又这个又那个，我一开始初衷，我一开始的目标就不是说我要追求一个我第一次跑步要跑一个多好的成绩，所以我才在最后可以去等他们。我不是说我不在乎这个成绩，所以我最后也说，我说虽然说我这次没有努着跑，但是我觉得我挺认真对待这个比赛的。
嗯，哎，我问你，如果有下一次机会的话，你会不会想要好好跑一个？
应该会。就是我其实自己是好奇的，因为我这次没有好好跑，也是因为我的好奇只在于侯世尧能不能跑下来21公里，因为之前没有过这种体验。那我现在能跑下来了，其实我自己是好奇说，如果说我认认真真的跑，就是拿出我的100%的努力，我到底能跑多快？其实我确实是想知道的。
对，哎，我有一个观点，就是我觉得本身自己在努力的时候的那个感觉是快乐的。
嗯，
然后呢，你看啊，像你需要一个比你不努力的人作为参照物，让你获得努力的快感。我觉得比如说你跟一农或者跟悠悠一起跑步或者卷冲浪，就卷一些你比他们更努力的事儿，是因为有这个参照物，你就能看到自己的努力，就是你能看到你比他们更努力的这个点，可能本身会让你快乐。
是的。
然后呢，我是需要参照一个比我强的人，我才能看到我的努力。我看的是我上升的进度条，
嗯，
或者看到的是一个方向的进度条。就我的参照物是一个距离，你的参照物是一个努力程度，
对，
或者你是往下参照，我是往上参照。
我是看我已经离开我出发的地方跑了多远，而是你是看你离你的目标还有多远。
对，然后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是让我快乐的。现在就是哪怕说这场比赛，我说了我这场比赛不跑成绩，如果我跟自己说，张雅你因为你跑太多了，比如最近的比赛，这场比赛你不跑成绩，或者比如说你知道吗，我接下来就是马上不就无锡马拉松了吗，然后我非常尴尬，现在就是我很难去做无锡马拉松的心理建设。为什么呢？首先呢，是因为我这个冬天虽然我其实课表基本一个都没落，但是呢我就是练得不好。因为呢我整个冬天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身体不太好，我也跟你说了，就是我来上海搬到上海之后那有几个月，我每天晚上的心率都比我平时高，原来我平时晚上都是48下47下，然后我那一阵儿都是60多下，就一下高10几下晚上，然后我的 HRV 就变得很低，我整个的睡眠恢复就每天睡觉都40多分，这个我在我以前都是没有过的，然后我就一直那个恢复是很差很差很差，然后呢我跑步啊还是干什么我的质量都很低，完成度很低，然后训练效果也不好，反正这就是客观原因，就是跟努力没有关系，我该做的都做了，但它就是这样。然后最近其实是刚刚好的，所以我这一整个冬天，然后我那天那半马说实话我还挺努的，就是我从头就是好好跑的，但是我当时说我 PB 了，是因为我半马一共就没跑过几个，所以呢对于我的半马成绩是 PB 了，但是你知道我前半程的成绩还没有我去年在柏林马拉松的前半程快呢，那可是个全程的比赛，我那会儿的状态是比现在要好很多的，因为那个比赛全程的我的前一半都比这个半马快，你想，就是状态不好，我也心里知道，然后我也想过就是下周的无锡马拉松，既然我状态不好，第一我还比不比了，第二呢我干，要不然就把它当做一个高质量训练课，我就不追求成绩了，我就慢慢跑，就不也不是慢慢跑，就是比我目标配速慢个10几20秒，那样我会舒服很多很多，而且就当一个高质量的课，要不然你就是拼死比一场，你要比得自己非常非常的累，但是呢你的成绩应该也不会好，就是因为你本身练的，就因为这是科学的，这是一个周期，如果你周期的前半程不好，你基本上不太可能大力出奇迹。我现在就卡在这中间了，但是我后来现在啊，我还是倾向于选择好好跑。为什么呢？是因为你知道去年我多后悔上马吗？虽然说我是陪琳琳和罗京就是跑了一个他们的首马，我觉得就陪着他们跑还挺，而且那会儿呢我已经伤了，髌骨已经不行了，而且那个确实是在赛季末的一场就非常不重要的比赛，就是我确实是可以这样陪他们跑的， 但是呢，我跑完了之后，我心里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遗憾。
OK，
你就会想，如果是那样，我会怎么样？而且我发现，我每一次真的就是放水了的比赛，包括那次我跑了一半没有跑完的顺德马拉松，就是那顺德的
半
马，
嗯，
其实我觉得我都还是有遗憾的。所以呢，我现在就觉得，像我这样的人，是不是以后就是应努尽努？我这样的人，是不是就是只有你真的非常努力的时候，你反而就是内耗最低的时候？就这个选择可能90%以上是愚蠢的，因为呢有很多时候就是你等于是明明这个马拉松你不出成绩，但是你还是那样去跑了。但是我在想，是不是这样耗费的心理能量也比我在完了之后就特别后悔耗费的心理能量要少一些，就我不知道。
对，我觉得呀，你这都是后话。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也可能就是因为你在顺德和上马的时候真的就是搂着了，导致你的髌骨伤的不是很严重，然后呢你又有点好了伤疤忘了疼，就觉得哎，我当时其实该努力的。但是如果说你因为这两场比赛你努了，然后结果你受了这个伤，结果呢到现在还没好，你可能就会后悔说哎，你说我这今年这新的赛季都开始了，我去年留的伤还没好呢。所以我觉得就人生有很多事儿，就是我觉得留有遗憾是 OK 的，而且我觉得人生必须要有遗憾，你不可能你说我干什么事都没遗憾，那你这辈子白活了。但是我觉得遗憾和后悔是两码事儿。
嗯，
我觉得你不要想那个，因为当时你我真的觉得你当时其实并不是没有努力，而你当时那个伤其实确实是很疼的，你只是忘了。你
对，这个也是一个关键，其实你当时努力了，但是你在比赛结束之后你总觉得自己还能更努力。
哎，我跟你说，就是这相当于什么呀，相当于你每次没跑步的时候觉得自己跑挺快的，跑完了就也觉得我刚才明明能跑更快，那知识没把你扔在跑步过程中你那腿都抬不起来的时候。
这也就是我想送给你们的，就是大家跑你们跑完半马都说哎没事儿，那个就我觉得很轻松，然后呢下次跑步跑到那时候就知道了，哦，其实我还是累的。
不是，哪用你告诉我呀，昨天还是�那天跑步啊，跑了3公里给我累的，我那心跳都180了。我就说侯世阳，你说你半马跑了下来没感觉这件事儿是你做梦呢吧。
然后大家是没看到某些人晚上好
烧成什么样，
我们这跑完半马之后我就没跟这人吃过饭，中午这人来了坐在那儿说不行不行我太恶心了，这哦这哦说不行不行我一口都吃不下，我今天晚上一定好好吃饭。然后晚上一见我那儿发烧了，然后在那儿做理疗，人家还没碰他呢，他说啊啊，人家说我只是在给你摆姿势，侯女士，我还没有开始给你理疗呢。然后回去之后直接吐了，
在商场里面一秒钟都忍不了了，必须得现在马上吐。
对，不过你说的这点确实也是有道理的。
对，就是你知道我现在就回想，你知道你现在跟我说，我觉得我这次半马的成绩不满意，说实话不满意
是吧。
我甚至觉得你知道我那天干一件什么事儿吗？我回来我算了一下，我想跑进2个小时我得是什么配速啊，我觉得我也行。后来一看，
你看看，哎，我跟你说，你知道这一点就是让我觉得没有人是不在乎成绩的，是你知道悠悠和一农回来之后还问我他们俩排名多少名吗？
那我都没敢问，他俩还问
呢。 你是不敢问，但你是不是也想知道？
我不想知道，因为
你觉得你太差了。对，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比如说我没等他们那3-5分钟我能提高多少名，或者说如果我从头就好好跑，我其实是什么名次，其实你们不要掩饰你们是在乎的。
对，是，就是我觉得是这样，你要说没有人，就像我说没有人是完全不在乎成绩的，但只是我说我这次比赛我没有把成绩放在首要考虑，是因为我觉得我活还活不下来呢， 因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就像我说，我下一次我为什么会去查一下两个小时的配速是多少，就是我觉得因为跑完我觉得太轻松了，我觉得我两个小时能跑了，结果我一看我记得那五分多的配速，我这辈子就没有跑到过那个配速，三公里都没有跑到过，所以我就说那先算了，下次就是要不然提个十分钟这样子。
哎，你先让哥哥跑进这个配速，哥哥还没跑进两小时呢，你就想跑进两小时了。
就是，哥哥跑什么跑什么两小时2:22:29什么这什么我也忘了。
对，然后我是想跟大家说，其实我觉得就是马拉松这件事儿啊，有时候努力本身是快乐的。
我觉得所有的事儿努力本身都是快乐的。你知道我最近找到了新的快乐，就是在巴斯，感觉大家都觉得我这是玩闹呢，就觉得我这就是说一说。然后我现在很认真的对待这件事儿，一个是我在北京又买了一把，就是 base， 就是为了北京和上和那个万宁都能有。然后其次是，你知道我有一天晚上练琴练到凌晨1:30，
嚯，
就是我自己在这儿弹，就是而且就弹最无聊的，然后那个我那个手都弹破了，其实挺枯燥的。然后呢，一农就说完了，说老爷现在对那个 bass 认真了，他又要开始卷我们了。就是我发现，其实就是这个努力本身是快乐的。包括那天周末我不是给你发，我说我在学乐理知识，然后我还在笔记本上写，就是我从头开始，因为一开始我说我在飞机上学乐理知识，然后我那天还那次也被人说嘛，说觉得我特别不认真，我说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什么音阶什么乱七八糟的。当时说实话我在飞机上看的时候，我还是属于一种玩闹的心情呢，我抱着一种吐槽的心情在学。但是我现在是认真的在学，就是在笔记本上做笔记的时候，你就沉浸下去以后，这件事就觉得让我很开心。
嗯，我就觉得就跟我，你看我学滑雪，我说我对滑雪完全不认真，但是你说上私教课的时候，我认不认真？我非常认真，我那表情，我这身体之僵硬，我的面部之严肃。
回去以后也是要查看视频的，也看没视频也没少看。
对，因为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滑雪的全部乐趣，就是你不认真，你干嘛去了呀？就是你肯定就不去了，对吗？或者你根本不会去找教练，你就自己穿上板从那上面快机滑下去，而且我觉得那也不好玩。就对我来讲，好玩是和认真搭配的。
是，我同意。
对，所以我呢，我最后想跟大家说，就是很多人其实是羞于展示自己的努力的。
嗯，
就很多人是觉得因为我成绩不够好，或者因为我怎么怎么怎么样，我就不应该告诉别人我努力，
就是让别人觉得怎么大家都努力的，你努力怎么只取得了这个。就是对于我来说啊，可能有时候最让我不想说我努力的是什么时候呢，是我明明很努力了，而旁边一个不那么努力的人，他的成绩还比我好，或者他最后的结果比我好，会让我觉得我不想告诉别人我努力了。
对，然后另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明明是你很在乎的事儿，但是你觉得你不应该在乎这个，你就不承认这个。反正对我来讲是，我对身材和我对脸的追求，就无论你们说我对不对，但是我这就是这样的，而且我也会大方的为这件事儿努力，我也不会受到这在 politically right bright。 因为很多人说，姥姥你自己物化自己，不，有人会说我物化女性，就说你不要拿胖瘦什么，就这种标准，就是你觉得你不应该衰老，你这个对衰老态度不正确，你对身材的态度不正确。但是我想说，大家自己管好自己，如果我知道我就是这样，我也改不了，那我就大大方方为这事儿努力，那我只要努力了，其实我就没有那么难过。我现在想说，就是老爷那种方式是一种自洽的方式，但是呢，如果你做不到这种自洽，像我这种也是另一种自洽的方式，因为我们就努力就好了，你要是实在努不成的话，再自洽。就跟李诞说的，先做加法再做减法。我就觉得我现在想改善的东西我先努着。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
然后就不要说，就是人家一说你哪儿不好你就说哎呀没事儿，我不在乎这个，但你心里知道你是在乎的，就是这种拧巴在我这儿是不存在的。
是，而且我觉得你刚才说的一点就是，其实别人就物化，就是我觉得这种批评是这样的，只要你对自己的这个要求只呈现在你自己身上，就是你不要用你的标准去 judge 别人。就比如说我是一个 relax 的人，或者说我现在在努力变成一个 relax 的人，这个可能是我比较追求的一个人生目标，就我希望做一个 比较软的人吧。
对，然后呢，作为一个很努力的人，你就不要去榨制他说，哎，你怎么那么躺？
嗯。
然后对于一个就是我追求的是一种 chill 的生活状态的人，你就不要去榨制，哎，你累不累呀？就你怎么什么都这么努力？你怎么那么卷呀？就是我觉得大家谁也别管谁。
对，那所以在最后我就想说，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性格，真的我发现现在认识的人越多，你就会越发现每个人他在意和不在意的点差的特别特别多。但是呢，其实只要你能在里面找到自己的自洽，还是用我当时对马拉松的那句话，就我觉得只要你认真对待，就没有什么好的或者坏的。
对，我同意，自洽我觉得有时候是一个进行时，我觉得你很难说自己100%的自洽或者0%的自洽。
对，
但是我觉得你认真对待自不自洽这件事儿，我觉得本身可能就够了。
是的，反正我估计我一辈子都是一个拧巴的人， ENFP 就是。
你真的是拧巴，侯世瑶。
只是我原来从那个极端的拧巴，你知道吗？什么都不吃，你记得我之前就什么都不吃，瘦成那样的，那时候其实也拧巴，你知道吗？从那个拧巴又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拧巴。
你那会儿拧巴啥呀？
我觉得是跟自己的努力，就是你知道吗？就比如说你刚才说了，努力本身是快乐的。然后呢，我当时也是在乎身材的，但是我当时的拧巴在于我付出不了那么多努力，或者我本身不认可付出那么多的努力去维持我的身材。所以我其实在维持好身材的时候，我并不像你，你刚才说了，你比如说你一旦开始努力了，你就立刻会自洽了，你觉得因为我为了这个改变我付出了。但是我是我付出了，我觉得我凭什么付出了呀？
但是你还是付出了。
对，还是付出了。所以当时我即使那么瘦，但是我心里很委屈，
嗯，
我并不觉得这是一种努力的褒奖，我觉得他妈凭什么呀？就是我想吃大肥肉，就我想吃碳水，那为什么我就不能吃？那我是瘦了，就是我还是没有满足。
所以侯世瑶，我觉得你无论走到哪边，你可能都拧巴。
对，
所以我觉得你现在这样挺好。
我也觉得是。
所以你看，我走到哪头，我可能都不拧巴。我要是那会儿的你，我也觉得我现在干得漂亮，张薇雅。
不是因为你知道吗，张薇雅，就是在我特别瘦的那个时候，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你是不瘦的
啊？
在小的时候，或者说在咱们年轻的时候，你是那种珠圆玉润的身材。那个时候你也很自洽，你觉得你是最美的。你记不记得你还跟我说，我就不喜欢瘦，说我就喜欢这种软软润润的感觉。但是你就是达到了那个时候的自洽。
哎，还真是。
嗯，
哎呦，你说我这优秀的基因。哎呀，浪费
了。怎么办呢？是吧？
怎么办呢？我要播种啊。快数数我还剩几个葡萄不能浪费了。行，那我们这期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